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神的祝福和任务，就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三节。我先把经文跟大家念一遍。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去你的地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们经文就念到这里。我想我们家里常常有买一些多余的东西，我最近就是发现在用的时候有一个以前在 Costco 买的，在卖场买的东西放很久了，放了一年多，后来想说把它拿出来读了一下说明书看怎么用，结果当越了解越读越用就觉得非常好用，后来就研究更多，我就发现哇，这一台机器真的是太棒了，怎么放了一年多都没拿出来用，因为越操作越熟悉就知道它有这个功能那个功能，觉得把它隐藏那么久都把它忽略掉真的太可惜了。有时候我们对我们的信仰也是如此，我们有时候对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上帝，对他所知道的就是那么一点点，可能是十年前刚信主刚受洗的知识到现在，或是平常的时候翻来翻去大概就那几节自己喜欢读的经文，而且都集中在新约，好像旧约是另外一本圣经，通通把它放在那里也不再用。所以我们对神的了解如果越少，我们的神就越没有，对我们而言好像没有那么大有能力的神。随着我们对他的认识越少，我们对他的信心，对他的认识，他的大能大力就没有办法彰显如同在圣经上面所经历的。就像我们的东西我们不去了解不去用，你就觉得那可能就是一点点功能，当你越用越了解之后，你就发现哇，怎么以前都不知道我们的神从亘古到永远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从翻开创世纪的第一章到启示录的最后一章22章，我们看到那整个的完结篇就是从创世纪以先，在那个时候就预定了在整个的救赎的工作，以及在更新所有的这一个神的创造，因着主基督再来的君王，那种更新合一，那种新的国度的降临，都带给我们无比的盼望。整个圣经基本上就是学习我们如何来相信这位上帝，透过跟随他，以及在整个的路上，就像在人生的旅途，有时候如同在这一个旷野，有时候如同在旷野里面的绿洲，有时候又在平坦之地，有时候好像简直是活在牛奶与蜜之地，这样有感受神强烈的同在。不管我们处在什么情况，今天希望透过这个经文让我们进到那圣经真实的故事当中，与主同行，更多的来认识他之后，让我们的信仰能够更加得着一个丰富，让我们在这丰富当中改变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这世界观是从创世纪开始神就预备我们，让我们可以跟着神在每一步人生的道路上能够经历他的同在，然后经历他的供应，建立我们的信心，在最后让我们更加的成熟，踏出每一步基督徒的人生。所以圣经的故事基本上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价值观，让我们如何来看待上帝，看待这个世界，看待我们周边的人。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到十一章， 是一个从美好的开始到罪恶的这一个影响，不管是在这个亚当夏娃的开始，神看到这么美好的创造，所赋予他们，也是赋予每一个被创造的这一个人类，是要生养众多，来治理，来管理神的创造。他所赋予的使命是如此。然而在第三章，因着这个邪恶的蛇来引诱夏娃，让我们在以神为中心的这个充满了平安的伊甸园笼罩了黑暗的势力，没有办法胜过那邪恶这个蛇的引诱跟试探，最近的这个人的心之后，让人就与神隔绝了。在这当中我们看到了这样感觉好像是一个上帝创造的一个失败的作品，然而这个失败并没有让神灰心。虽然在这个在这个方舟挪亚方舟的这个经历当中，神曾经后悔，他也说过后悔他所创造的人所做的思想的尽都是恶，可是在这一个充满罪恶的世代，即使到如今，神的爱仍然没有改变，他的救赎仍然在进行当中。因此在十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一个崭新的开始。虽然在第一对夫妇亚当夏娃的失败的例子，但是开始神的使命跟救赎，到了第十二章展开了新的一页，神呼召了另一对年迈的夫妇，就是亚伯拉罕以及撒拉，让这一对受呼召的这一对夫妇老夫妇，在年迈的身体，甚至撒拉都已经90岁了，已经几乎没有办法生育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想说，难道神没有看到这么年纪大，已经都退休，都已经差不多走到人生的尽头了，怎么还会呼召这一对夫妇能够加入他救赎的这个任务呢？然而我们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创世纪的第十二章开始，也是再一次邀请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所有圣经的读者以及渴慕神的人，让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看见这一位信实充满大有能力的上帝如何呼召亚伯拉罕，开始以色列被拣选的百姓，展开了上帝的应许，透过就是那亚伯拉罕的后裔，一直到这一个我们说大卫，一直到大卫的后面再来的所应许的君王，真正的君王就是救主耶稣弥赛亚，来成就神救赎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信耶稣基督，我们的盼望就是当主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新天新地，我们要经历的就是看见荣耀的君王，看见神的救赎全然的实现，再一次神成为我们的神，我们要成为他的百姓。从创世纪开始，跟着以色列百姓的历史一直到最后。所以第一点我们要讲的就是耶和华的呼召，亚伯拉罕的信心。第一节当中我们看到耶和华对亚伯拉罕，就是还没有改名之前，亚伯拉罕还没有改名之前的亚伯兰这名字，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这样的一个呼召，好像是忽然间在这一个亚伯拉罕还没有完全预备好，也不知道东西南北的时候，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耶和华上帝来亲自对他来呼召，来启示。 这样对我们来讲，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如同我们每一个人，有时候我们呼召成为要成为这一个宣教士，我们有些人要成为教师，有人也要成为有各样属灵恩赐的人。可是我们有时候很难在我们既有的这一个环境当中，我们优渥的环境、熟悉的环境里面，我们如何去面对这样未知的呼召，这是每一个人的挑战。更何况这一对年迈的亚伯拉罕跟撒拉，我们好奇的是他们如何来的信心来加入上帝救赎的行列。从神的眼光来看，为什么要拣选这一对夫妇？有很多年轻力壮的，为什么他不拣选这一些外表看来条件好的？这些对我们来讲常常有很多的冲突。然而最重要的，我们要看到的是神的拣选始终没有后悔。神的拣选，我们看到是他的呼召是需要人全然的相信跟顺服来回应神的呼召的。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今天我们不管在这各行各业里面，不一定是在教会里面的全职的这个神职人员，神跟每一个人的呼召是不一样的。不管你在你的教育环境里面，学校或是公司行号，甚至在非盈利机构，甚至你自己有自己的事业也好，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真正的呼召就是成为主基督的见证，如同教会的呼召一样，如何成为向这个世界来成见证，成为光，成为盐，如何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好像这一个救主耶稣成为犹太百姓的见证，以色列百姓的见证，是要透过他们使万族万民都得见上帝的荣耀，最终让神的名可以被高举。这一个是呼召这一件事情最重要的。我们被呼召的人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再重蹈覆辙。谁的覆辙？就是亚当夏娃的覆辙。他们因为眼目的情欲所看见的是美的，是好做饮食的，可以吃的，然后呢又有想要成为自己，让自己能够超越他们，比目前更好。他们如果吃了会更聪明，会更有智慧，甚至会超越这个上帝，他们就可以独立自主，自己管理自己，来做自己，多么好啊！就好像我们常常说人定胜天，就把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放一边了，因为自己实在是太聪明了，这一群科学家太厉害了，我们可以主宰宇宙，我们可以创造，简直是神。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说的就是，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一个本来成为在伊甸园是一个以神为中心，好像是一个平安的，充满平安的城，因为这当中有平安王，有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与他们同在，这是一个和谐的关系，是一个君臣与这个君王共处，是一个代表的关系。因为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光这一点，这种关系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被保有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好像在这一个将来的新天新地，我们可以想象的，回顾那第一章第二章，就是那样和谐的一个气氛。那从以神为中心的一个伊甸园， 被因为罪的关系，在第三章之后被赶出伊甸园以后，他们过得开始以人为中心的，让罪来捆绑、来引导、来掌管的。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的是兄弟的这个残杀，我们看到是人的罪性开始了越来越弥漫在这个全地，到一个地步，耶和华上帝看到人做的、想的尽都是恶的时候，才有所谓的挪亚方舟的救赎的开始。一个想要本来是想要灭绝的，把这一些起初的创造的这一些恶通通灭绝，然而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在整个创世纪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好，所以在这里我们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个创世纪第一章第26到28节，我们看到神所给每一个人的，给他们的使命是怎样，是要去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一切的昆虫。上帝造男造女就是要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讲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这就是神给亚当夏娃的使命，让他们来治理，让他们来爱这一个上帝所创造的所有的一切，让他们来管理、来经营，让他们能够治理这地。所以我们刚开始看到的耶和华的呼召、亚伯拉罕的信心，完全的改变了这个亚当夏娃的失败。在第十二章是一个新的开始。然而这个呼召，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亚伯拉罕领受了，他们就往未知的地方就去了。所以神的呼召需要人们的回应，就是用信心来回应，用顺服来回应。亚伯拉罕是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见证，在后面的历史当中，我们会看到永永远远都离不开一个顺服、一个信心，面对的很多的挑战的时候，会跟什么样的试探有一个很大的冲突呢？就是拜偶像，被别的文化所吸引，被别的生活方式、治理方式所吸引，以人为中心的治理，遇到与上帝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所赐给我们的律法，去保有上帝的子民能够真正成为好像是上帝的代言人一样。以色列所赋予的他们被拣选的族类，就是要能够彰显神子民他们的生命，以及他们对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以及对这一个创造物神所赋予的。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来看到第二点要讲的耶和华的祝福，万国要同得祝福。我们看到第二节说什么，十二章第二节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然后呢，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里我们看到三个祝福。耶和华对亚伯兰说，我要叫你成为第一个大国，第二个是赐福给你，第三个是叫你的名为大。所以讲到国、讲到赐福、讲到民，大概就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最需要的、最努力的，大概就这三件事。 这个国在这里可以解释的是所谓的一个应许地，是在这个应许地当中把这些人的文化，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特质表现出来，活出来，在共同的价值以及共同的信仰里面，让这个以色列，让这个亚伯兰能够成为一个大国，因为神要祝福他。祝福就是当一群人，一群跟随基督的人，过着蒙神喜悦的人，是过着蒙神喜悦的生活，敬虔敬拜上帝，活出见证，按着神所教导的一生来跟随神，这样的一个关系，在神的面前被神所接纳，神所喜悦，神把这样的祝福临到这个家族，这个国家，这一群族类，并且在这个名上面，不是我们去争取自己的名。讲到名，我们会想到大概是在这个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在七八章里面提到巴别塔的事情。因为这一群人当时只有一个语言，他们要集合自己的力量，为自己的名来建造那巴别塔。好像我们靠着人的智慧，我们要扬名立万，我们要让世界都知道人定可以胜天。在那个时候，他们要为自己的名的缘故来建造那巴别塔，让他们能够凝聚起来，成就一切。所以当这一个名是在万人当中，每一个人想要去堆砌，去建造，去高举自己的名的时候，而忘记了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神把所有的一切，包括他的这个治理权以及我们的身份，我都是给我们，我们是从神领受而来的，不是我们自己去创造，我们去凝聚自己，去争取出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所谓的国家，所谓的地，所谓的名以及祝福，这个呢都是从神而来。神说，我必要叫你成为大国，对亚伯兰，我必要赐福给你，而且要叫你的名为大。这三个祝福从亚伯兰的身上，因为他的顺服，神赐福给他。我们从圣经里面也看到，他真的是大大的蒙福，大大的在他后面的是这个创世纪，一直到这个约瑟之后，我们看到他的人丁兴旺。在埃及地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有400多万了，这一个他的以色列的这个家族的后代，真的是遍满全地啊，生养众多。虽然那个时候那个亚伯拉罕没有看到在后面如点点繁星那么多的世世代代在他后面真的都成就了，然而在呼召他的时候，亚伯兰他就相信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相信上帝的应许，并不是照我们目前的时间人事时地物来看，因为从亘古到永远，所有的天地海底下的所有的一切宇宙万物都是属耶和华的。所以我们要讲的就是说神的三个祝福，是给他一个国度，一个神要亲自赐给他名，让他作为上帝的子民，能够活出见证，彰显上帝的荣耀，是一个神所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一群以色列的百姓是跟随敬拜上帝，而且是活在神的这一个教导之下的。这样 不仅得到神的祝福，更重要的在第三节，耶和华神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们看到最终最终最重要的这个祝福，不是只有自己留着啊，就是给以色列的百姓，是要透过以色列的子民，使万国万民万族都因为他们而得福。这个是最终，这个等于是全世界的宣教的宣言，最早的福音的宣言，就在此时此刻让他们看到神的救赎眼光是全所有的人类，所有的，不是只有留给以色列百姓，他们是在神手中的器皿，就如同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一样，我们也是神手中的器皿，赐福给亚伯拉罕，也是赐福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因为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所以我们受洗归入主基督的，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一样要被蒙福，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而且透过我们祝福 万族万民，透过我们能够祝福我们周遭的人，也是因着主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名，是如同君尊的祭司一样，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不只是一个国，一个以色列的国，是赐福国给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是属神的百姓。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今天的所有的上帝的应许的成就，都是在基督耶稣的身上，他所成就的功，以及我们所有一切受洗归入主基督名下的，我们都领受了从神而来的祝福。所有一切应许在亚伯拉罕身上的，今天也应验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是更好的亚伯拉罕，他的信心，他的顺服，在腓立比书二章六节就说了，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与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道成了肉身。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里面讲，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没有人看过上帝，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我们需要更多的认识我们主基督，我们才能够更多的认识这一位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我们是属乎基督的，而且在这个国度里面，不仅是超越以色列的国，而且在诗篇145篇里面13节说，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讲的是那再来的君王基督耶稣，属上帝的国度降临的时候，那荣耀的国已经赐给主基督，我们就是神国的子民，我们不再需要去争取自己的名，因为在腓立比书二章八到九节里面有讲到主基督的谦卑，他顺服以致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我们的名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那再来君王主基督，一起能够继承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名。所以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里面说到，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得救的。真正的名，真正最好的，最重量级，最值得骄傲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奉他的名祷告医病赶鬼，我们奉他的名，我们可以来到 神的面前与神和好，因为我们已经归入主基督的名下。所以在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就是约翰一书三章一节所说的，我们得以称为神的儿女。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特别的身份，也是神的应许，在基督耶稣里让我们可以领受跟分享的真正的祝福，真正的万国万民的祝福，就是在神独生子耶稣基督的身上，所有一切相信的，不管你任何的肤色、语言、文化、国别，都是因为信主耶稣我们而得救，不是吗？这样从东西南北聚集过来，不管你是哪一州的人，我们都看到我们有一个合一，就是因为天父上帝的祝福，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听他的。我们每一个人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领受基督的教导，天父上帝的祝福就像天上的雨水洒向所有的全地，让我们都能够因着基督而蒙福。所以在尽管是巴别塔，他们想要后来因着这个上帝的这个审判，把他们都分散出去，混乱他们的语音，让他们有分到各族各国去，也讲不同的语言，然后我们看到始终如一，最终合一的天父上帝使他们合而为一，也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合而为一。在启示录七章九节里，我们看到的就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你们如果当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合一，最后的真正能够不是靠这一些想要建筑那巴别塔来为自己争名，来自己好像呢保有他们的特色的，最终真正的使我们合一归回来到这个神羔羊的国度的，就是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走了这么长长久久的一个圣经的历史，我们看到神始终如一。所以亲爱的这个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上帝的祝福也是神赐给我们的任务。我们的一生的任务是什么？就是路加福音24章讲的，我们要成为主基督的见证。见证什么？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见证他是神的儿的独生子，见证上帝的国度在他的身上降临，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被邀请参与在这样的一个救赎的任务当中，我们也要成为万国万民的这一个祝福，就是带着顺服以及信心来跟随主基督，成为他向世人的见证。愿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阿们。